晚欢迎收看今天的台视晚间新闻，我是林一如。又见恶邻居，在新北市永和一栋12层楼的社区，原本住户是单纯宁静，没想到呢，从1月份搬来了一名女子，开始永无宁日。有住户指控，这名女子经常上门骚扰、敲门、踹门，甚至呢还破坏了监视录影器，用椅子挡在电梯门口，还把住户给殴打成伤，就连大楼的主委也被打。警方接获住户报案，在现场搜出了一把刀。惊险车祸，台北市有辆修理车闯红灯左转，遇上了也是违规逆向超车的机车，两车擦撞，骑士重摔，头部着地，还向前滑了3公尺。同样惨摔的还有汐止一位机车骑士，无辜的遭到对向失控自撞的机车也撞上了，把影片 PO 上网。不过呢，有网友看到了，就说这个摔在地上的这个状态好像有一点像是在跳街舞。不过其实这是相当严肃的事情，这是攸关生命安全。那么也有人说啊，看到这样的影片真的很无奈哦，想躲都躲不掉。新北市在24号上午发生了一起相当不幸的死亡车祸，一名机车骑士不明原因失控撞上了人行道，接着撞到了柱子，当时骑士整个人弹飞，重摔在地，脸部朝地面向前滑行哦。结果目击者说呢，当时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救护的时候，才发现呢，这个骑士他的整张脸都被磨到严重受伤，最后呢送医宣告不治。 传出了虐童事件吗？在彰化有名家长投诉，五月初送两岁大的孩子到托婴中心，回来却发现他的脸颊有巴掌印，还有刮伤。孩子说是老师打的。到学校调阅监视录影器，只见老师的动作非常的粗鲁，但是呢，却没有老师承认有打人，让家长气得报警要厘清孩子脸上的巴掌印到底是怎么来。分手之后心情不好，竟然纵火烧前女友的家。一名林姓男子疑似是因为跟前女友有感情纠纷，23号凌晨就偷偷摸摸的来到了前女友的家，身穿雨衣，用伞挡着脸，潜入地下室泼汽油纵火，结果呢，造成了两部车子被烧到，还有两名住户被呛伤。日前大雨袭台，虽然大部分地区雨势都已经停了，没有想到传出了大雨造成了后遗症。在桃园中坜有一条溪流周边的护岸，因为雨水渗入，造成了河床下陷，出现了超过40公尺长的裂缝，有崩塌的危险。对此，水务局表示已经紧急的铺设帆布，避免灾情扩大。 猕猴大闹基隆市区，就在24号上午，基隆市区的民宅屋顶竟然出现了一只台湾猕猴，坐在屋檐上探头探脑，而马路上立刻呢也被围观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能够在市区里头看到野生的猴子实在是太难得了。而这只猴子呢一路从闹区哦往窄巷里钻过去，直到下午动保人员看它呢往山区的方向消失的无影无踪，希望它啊已经顺利的重返山林。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午针对蓝营议员质疑市府文化局已经遭到了政治力介入，韩国瑜就加码爆料说啊，他知道有前朝市府退休官员组成了一个打韩小组，定期呢就是每个星期在高雄的旗山聚会一次哦，那么就是要锁定韩市府的特定议题来进行攻击，目的就是要让市府出洋相。尽管他不愿意透露对方的身份，但是现在外界呢已经把矛头指向了前副市长史哲，还有前文化局长尹力。不过呢，针对这项传闻呢，尹力是立刻的跳出来否认澄清，而且呢也反讽的问韩国瑜说，怎么不检讨自己呢？宜兰县长林姿妙今天到议会质询，没有想到又闹出了大笑话。先是议员询问说啊，到底是要把钱拿来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还是把这笔钱留给学校加强设施建设哦？没想到呢，林姿妙这个时候就脱口而出说，王永庆国小毕业，他的事业也做很大啊，答非所问，让议员当场惊呆。那么后来呢，就针对了这个宜兰的蓝蜻蜓青创基地哦，这个蓝蜻蜓的蓝是宜兰的蓝，是宜兰科学园区斥资400万元整合劳工处还有公 工商旅游局清创中心，没有想到呢，问他有没有听过这里，这个林姿妙就语出惊人的说他只听过竹蜻蜓，让现场的议员们当场傻眼。最近要到日本玩，荷包恐怕要大失血了。受到美洲贸易大战的影响，连带让日元持续高涨。那么今天日元兑换汇率价升是升破了0.29字头，盘中最高一度来到了0.2914，创下了2年半以来的新高。那么以台湾银行今天最后收盘汇率0.291来看，那么跟3月4号的低点0.279相比啊，一样拿5万块钱的台币去换日元，那么就少换了7390块日元，几乎等于是少了一张迪士尼或者是环球影城的门票。或者呢，是少吃了8碗日本的拉面。今天你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就在上个星期5/20一整天啊，全台湾的闪电数量超过了28万次。接下来下周梅雨封面要再度来报道，雷雨包恐怕要再度的袭击台湾。而天气风险公司也做出了统计，以乡镇来说呢，去年雷神最常出现在高雄的旗津哦。那么而在这个南投的中寮、嘉义、中埔则是分别位居2、3名。以县市来看的话呢，嘉义市是居冠的。而除了山边因为对流旺盛之外呢，这个闪电会比较多，都市也因为热岛效应成了雷神最常出现的地方。 台新闻的特别企划，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市面上有一种线莲，相信您一定看过。顾名思义呢，就是由一条一条的线所组合而成的门帘。但是现在在台中有家长呢，却发现这种线莲如果经过的时候必须要拨开哦。如果你直接通过的话，很容易被缠住，尤其是小朋友常常被缠到脖子，让他气得呢想要把这个线莲整个丢掉。结果上网爬文才发现，其实有很多的网友都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小心，小心。政治焦点来关注到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日本行程第二天，有安排跟日向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见面，但是呢，整个会面的过程不开放给媒体拍摄，会后一张照片也都没有释出，而这背后的这个政治动作呢，就让大家想到了之前呐、前行院长赖清德访日的时候，岸信夫是大大方方的跟他握手拍照，真的是差很大。那么柯文哲就解释了，2020总统大选前现在的时机变得很敏感了，对方不想要被解读为支持谁。那么他跟岸信夫虽然是好朋友，但是就客随主便，不要计较这些照片。自己呢还搬出了雍正哲学，说自己不争就是争。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周三突袭民进党中执会，随后跟党主席卓荣泰党内五人小组进行协调会议，但是现在呢却有网络媒体报道说赖清德在会中情绪不稳定，还认为说蔡总统的阵营有人在跟监还有压迫他。那么蔡阵营呢也发出声明，强调部分的报道引用前副阁揆林锡耀的说法有诸多不实，过于片面了，呼吁各界要有所节制。而赖清德本人下午在台北参加活动的时候呢，也驳斥了这个报道，说完全没有这回事。 三十秒钟看世界，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中西部日前正式龙卷风季节，位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遭遇了龙卷风袭击，24小时之内至少有29个龙卷风接力，导致首府灾情惨重。目前已经知道至少3个人死亡，财务损失难以估计。美国军舰今年第5次通过台湾海峡，外界解读是川普政府支持台湾的表现，引发中方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美舰通过台海，中方全程监控，也向美方表达关切。另外是中国大陆自主研发的磁浮列车又有大突破了，全新的高速磁浮列车时速可以飙破600公里，以后从北京到上海加上准备时间只需要3.5小时，比现有的高铁还要快上2个小时。这是今天的30秒钟看世界。台讯看一下，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脱欧协议迟迟瞧不拢。英国首相梅伊宣布，在6月7号将会辞去保守党党魁，等到新党魁出炉，将会正式的卸下首相职务。梅伊说，他在任期内竭尽所能的推动脱欧，但是脱欧协议草案3度遭到英国国会否决，已经让脱欧成为了歹戏托棚，因此呢，需要新的首相来带领。因为脱欧争议，梅伊任内有21位官员选择出走，那么朝野更是频频逼宫，要求他辞职下台。梅伊说，很可惜英国没有办法在他的任内完成脱欧，也说到最后他语带哽咽，情绪差点就崩溃。很多的科幻电影当中呢，都有这个人体冷冻的技术，就是把人体冷冻起来，那么过了几十年之后呢，再解冻，人是会醒过来继续延续生命。不少人就相信了，只要在脑死之前将身体冷冻保存，等到未来的医学进步时呢，就能够解冻复活。在1967年，有一名重症病患死后被冷冻起来，成为了第一个实验对象，但是如今50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复活活的迹象。到底人冷冻之后真的能够起死回生吗？依旧是一个谜团。
冰冻，等待起死去变异。
世界最高峰圣母峰征服的难度很高，不过仍然没有吓退挑战者的雄心壮志。日前呢，就发生了登顶人潮大爆满、沿路塞车、寸步难行的状况，结果造成了两名登山客下山滞留太久，最后不幸身亡。圣母峰的冤魂再添两起。第30届金曲奖形象影片曝光，那么今年是找来了视觉设计师严伯俊担纲本届的金曲形象影片视觉设计统筹。在过去呢，他曾经以第28届金曲奖主视觉荣获了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等重要奖项。那么今年金曲奖的形象影片是以 IC Music 为主题，用 3D 动画方式来呈现，以简单的几何球体象征每一位音乐人在音乐路上的不同阶段，最后呢，终于步上音乐殿堂，绽放光芒。
所想象出来的画面也不一样，所以需要文字的辅助，画面的参考，然后我们大家慢慢把这个拼凑起来。
元素上，我把古典的元素，比如说钢琴，加上了电子的元素。
墨西哥有一名7岁的女童跟爸爸到加油站加油，不料到一半突然发生了爆炸意外。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加油站充满了汽油跟油气，最怕静电引发火灾。墨西哥最近呢就发生了类似的意外，一名7岁的女童跟着爸爸到加油站加油，不料油加到一半，轰然一声巨响，静电引燃了猛烈的火势，父女两个人瞬间陷入火海，场面是触目惊心。知名的涂鸦艺术家班克西最近现身威尼斯摆摊，没想到当地人有眼不识泰山，还找警察来驱赶他。我们休息一下，马上。 知名的涂鸦艺术家班克西非常喜欢恶搞开玩笑，一有新作品发表啊，都会震撼全世界。日前呢，他就在 Instagram 上面放了一段影片，原名男子在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街头摆摊卖画，画作100%就是班克西的风格。不过影片当中这名男子一直没有露脸，甚至呢还因为违规在这里摆摊遭到了警察驱赶。那么班克西也没有说他就是摆摊的人，结果呢这段影片一释出啊，让当地人捶胸顿足，怎么会有眼不识泰山呢？如果当时把握机会低价跟他买到名画，那现在可就赚翻了。魔鬼终结者系列又回来了，今年底将推出第六集《暗黑命运》，休息一下，带您先睹为快。
晚你好，礼拜五小周末下班之后呢，这个周末假期正式展开喽。好消息，这个周末太阳不会放假，不打烊的。明后两天天气还不错，要留意的就是午后局部的雷阵雨。但下个礼拜一回到工作岗位，封面接近了，云量变多，降雨增加。尤其下个礼拜二雨更大，东北风增强，温度也会转凉。但我们提到明后两天还不用担心。明后两天周末要留意的就是午后的塞巴侯，其中呢，以西半部的山区跟东半部出现塞巴侯的几率比较高。整体来说，天气算稳定，但西半部的空气品质就会比较差。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今天虽然没有什么天气系统移进台湾，但您看云图哦，下午的时候呢，在山区有些对流云层发展，南部有一块。北部山区这里也有一块，造成午后的局部雷阵雨，山区就比较明显。而等到明天礼拜六要放假了，您准备去哪里玩呢？如果您要到东半部，如果要到山区，稍微留意，因为明天吹的是一个偏东南风，吹进来之后呢，就会造成明天一整天呢，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不过呢，主要是在下午这段期间，加进热力作用，可能降雨几率呢，会是一整天当中最高的时间。而如果您是要在西半部的话呢，早上不用担心的，因为西半部在早上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紫外线指数也会比较强。但下午的时候呢，在山区还有靠近山区的平地，到了下午会有一些塞巴侯开始出现，也就是这种午后的局部雷阵雨。所以如果您到山区活动啊，爬山早上问题不大的，但下午的时候呢，如果还在山区看到远处的山头乌云密布，这时候赶快离开咯，因为塞巴侯有时候来得比较快比较急。接着等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虽然还是东南风在吹，但水汽会比较少，所以礼拜天的天气会比礼拜六来得更好。就算有山区的午后局部雷阵雨，但范围也不会太大的。所以六日这两天呢，礼拜天的天气比礼拜六更好哦。下个礼拜一您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呢，开始留意到会有封面逐渐接近了，所以到时候各地的云量增加，有一些局部降雨开始出现，尤其下个礼拜二封面正式通过，雨就会来得比较大。而温度部分呢，地面天气图也要告诉大家了，高压一出来，高压回流，东南风吹起来，温暖的空气上来，加上阳光露脸，温度当然明后两天白天就会比较热一些些，但早晚是舒适的。高温部分呢，在全台各地的高温都有机会来到大约是在30到32度之间，低温的部分呢，全台各地大约是在23到24度上下。这个周末都是这样的温度形态。下个礼拜一云量变多了，温度稍微下降，下个礼拜二东北风增强了，温度呢会进一步转凉，尤其是在北台湾哦。那明后两天还不用担心，倒是空气品质部分要提醒西半部朋友，因为偏东南风的关系呢，所以西半部是背风面，空气品质明后两天比较糟糕，会亮出呢对敏感族群健康有危害的橘色警示。所以呢，提醒这个小朋友啊、老人家、孕妇朋友出门最好戴个口罩比较保险。而最后生活指数，这个周末呢，可能很多人准备洗衣服、洗车，来告诉大家，包括了西半部的北中南洗衣服、洗车问题不大的，只是东半部地区呢，因为有一些局部短暂雨，所以呢，洗衣服、洗车可能会遇到一些降雨的情形了。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我们提到呢，明天在北部地区整体来说天气状况还算稳定，只有在下午的时候呢，云量增加，山区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温度温暖稍热的，基隆22到27度，台北新北22到31度，桃园新竹22到31度。而中部地区呢，要留意的同样也都是山区以及近山区的平地，午后有些局部的雷阵雨。台中23到31度，彰化22到30度，南投23到30度，云林23到30度，嘉义23到31度。南部地区留意的也是靠近山区的午后局部雷阵雨了。台南24到32度，高雄25到32度，屏东24到33度。整体来说温度偏高，注意防晒喝水，不要中暑了。东半部地区迎风面一整天有些局部降雨，下午的降雨几率比较高。宜兰23到27度，花莲22到26度，台东23到28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多云的天气形态，马祖高温25度，金门23到28度，澎湖高温30度。未来天气透过图卡要告诉大家，这个周末假期呢，我们提到主要就是午后的局部降雨了，其中礼拜六的午后降雨几率比较高，礼拜天的天气会来的比较好。下礼拜一锋面接近，云量增加，有些局部降雨，下礼拜二雨势更明显，温度也会有所下降转凉。锁定台视气象，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气。
魔鬼终结者系列在今年底即将推出第六集暗黑命运，首支电影预告亮相了。不仅阿诺史瓦辛格他将会继续的来担任终结者机器人，最初在1984年饰演莎拉康纳的演员 Linda Hamilton 他也将会霸气回归，让粉丝非常的期待。新闻最后带大家先睹为快，我是林如，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